听众朋友您好， MFC 金属板材成型杂志为您传递金属板金冲压行业的声音。这一期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刊登在2018年第七期杂志上的《社保由税务部门征收对企业有什么影响》，作者刘明星、李健、王思杰。朋友们，社保呢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五大类。有很多地区，社保不仅仅只是一项保障，缴纳社保的年限通常被作为买房、买车、子女入学等活动的参考指标。2018年4月8日，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提到，为提高社会保险资金的征管效率，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2018年7月，全国县乡的国税、地税机构正式合并，这样全国的省市县乡四级税务机构分部合并和挂牌工作完成，新闻媒体又把税务部门征收的新闻热炒了一遍。不少企业和个人忧心忡忡， MFC 金属板材成型杂志就这些问题在本文中梳理一下。一、目前社保是怎么交纳的？目前各地社保费的征收机构全国并不一致，有的地方是由税务部门来代为征收，征收的额度由社保部门核定，有的是由社保部门来征收，绝大多数的省份是由社保部门征收的。这一次是明确自2019年1月1日起，社保费用由税务部门来征收，而且社保的缴纳数额由税务部门来核定，这个征缴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税务部门通过发票掌握着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而且呢，经税三期之后，银行的数据和税务共享，税务部门有权对异常的企业银行账号查账，而不需要特别的理由。社保部门并不掌握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实际征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那就是企业缴纳社保的人数少于实际员工人数，甚至不交社保，或者社保的缴纳基数低于实际工资数，应该发放工资的人数大于实际员工人数，不及时缴纳社保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而言是合算的，减少了缴税基数，对政府而言这部分收入是损失的，对员工而言，除了极少数的企业将省下的社保费用现金返还给他们之外，大多数情况是得不到这部分省下的钱的。但是也正是这没有严格征收，才使得大量的中小企业得以存活，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不然员工连工资都没有，更别奢谈什么社保。第二，为什么要改变征收方式呢？简单来说，政府需要增加社保收入，填补不断扩大的社保缺口。根据2017年11月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 2016 ，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88,777万人，其中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74,392万人，负责管理的城乡统筹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那么工伤保险参保人数是21,889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18,089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18,451万人。同时，当前参保扩面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和一些小微企业参保率偏低，尚有部分群众未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工伤生育保险参保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2015年，我国各省份养老金收支平衡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结余最高的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金额为7,258亿元，占全国总结余的近两成。但黑龙江、青海等10个省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养老金仅可支付不到10个月，养老金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增加到7个，甚至个别省份累计结余都已穿抵为232亿元。 2016年，全国养老金平均可支付月数17.2个月，比2015年减少0.5个月。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超1000亿元的省份，除了广东之外，还有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四川、上海、山西、安徽，这9个地区共计2.61万亿元，占全国累计结余的70.6%。但与此同时，黑龙江、青海、吉林、辽宁、河北等10个省市和新疆兵团的可支付月数在10个月以下。四川和上海虽然累计结余也超过了1000亿元，可支付月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6.2个月和12.6个月。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档期收支情况中，有7个省份出现了收不抵支，比2015年增加了1个，比2014年翻了1倍多。无独有偶，作为全国唯一养老金累计结余穿底的城市，黑龙江也是全国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最低的地区，仅1.30比1。相比之下，广东的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最高，达9.25比1。而全国抚养比则从2015年的2.88比1下降为2.8比1。放开二胎之后，生育率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并没有生育红利可以收获，未来即使全面放开生育的前景也不乐观。养老基金的增值和保值一直是个难题，能够跑赢通货膨胀就不错了。在宏观经济整体不太乐观，股市、房市通通低迷的情况下，理财的渠道实在是非常有限。就是这样的保命钱，还时不时的被用来作为入市拉动股指的幌子。在提到养老保险基金巨大支出压力形成背后的原因时，人社部曾将满足人民对于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的期待列入其中。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已经连续10多年进行调整，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是不断提高，基金支出额度越来越大，货币的超量发放使得隐形的通货膨胀严重，不提高养老金，广大退休人口的生计难以维持，而持续这么增长，养老金又难以为继。为了应对养老金的缺口，专家们可谓是操碎了心，不断的造舆论，要求延缓退休年纪，减缓新增退休人口数量，同时建议用划拨国有资产补充缺口。2017年的11月，国务院公开了日前印发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其中明确，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50%，股权分红及运作收益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但是，这个过程比较复杂，也见效太慢。简而言之，就是社保基金不够用了。除了上面提到的能想到的招，比如不同地区的转移支付、收窄报销的范围等等，都不能解决不断扩大的窟窿。严格征收、增加收入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而税务部门是所有部门里数据最全、权力最大、执行能力最强的部门，征管系统和风险识别系统完备，可以有权利调取银行、统计、社保、工商、房产局、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等任何和单位以及个人的相关信息。而这一次在金税三期全面上线之后，从技术上讲，打通社保和税收的通道没有障碍了，切换征收的成本也很低。第三，社保由税务局征收有哪些变化呢？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之前因为不同部门之间征缴社保和个税的盲区将不复存在，企业试图通过减少社保缴费来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很小了。之前社保归社保局征收，个税归地税局征收，两者的数据库往往是不通的。企业申报个税的时候，五险一金作为税务的扣除款，地税局很难取得实际的支付依据，企业当然是尽量往少里报。现在税务局是跨部门的超级权力中心，掌握一个执法口径， 用个税数据比对五险一金数据，看企业是否合规。只要税务部门满意，每一个企业和个人的财务数据对他而言几乎是透明的。如果说2017年的经税三期全面上线，让企业购买虚假发票冲抵成本的财务成本和法律风险大大提升的话，社保的税务征收让虚列人头多支取人员工资，少交社保的最后一点操作空间也消失殆尽了。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在阳光之下进行，企业和个人当期缴纳的社保费用将显著增加，对企业而言是绝对增加成本。网上呢有人测算过，根据单位社保缴存公积金缴付差额的测算表，企业实际承担的社保公积金金额占名义工资比重提升11%到39%。中国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成本较高，严格按照社保法规定依照实际工资进行社保的申报五险一金的企业是微乎其微，即使是垄断性的央企国企也用福利出差补贴等形式合理的避税。大部分企业都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缴存社保的，整个社会已经把这种情况当作企业的成本来运营经济。一旦完全规范，整个商业社会的成本和利润要重新核算，触及面会非常大，阻力估计也不会小。面对严峻的税务核查和成本压力，靠打擦边球压榨人力成本才能盈利的企业大部分会破产，当然创业的成本会大大增加。对于正在工作的个人而言，根据个人社保缴存公积金实际薪酬差额测算表，个人实际到手的现金收入下降幅度占名义工资的10%至15%，当期收入下降十分明显。但考虑到严格规范后公积金及社保缴存金额的上升带动个人账户缴存金额的上升，综合而言个人的整体收益是有所上升的。人性都是看重眼前利益胜过长远利益，即使整体利益有所增加，但是当前看不到的这项改革也会得到大量个人的抵制。此外，和最低工资保护法一样，个人能否最终得利，前提是你所在的企业能活着，而且你能保住你的工作。对于很多低收入的劳动者而言，他们所在企业的利润原本就很稀薄，合规缴纳社保就是意味着破产。对已经退休的人而言，这是绝对利好了，因为养老金在有生之年应该不用担心了。对于政府而言，当前的社保收入无疑增加的短期最大的得利者，即使有企业因此而破产，对政府整体而言是只要整体财富还在增加，政府从整个蛋糕中分到的份额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危机能够得到缓解，也减少对中央银行超发货币的依赖。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是实实在在的减税，而中国的企业要和他们竞争，也必须把减税的好处落到实处。在征收严厉的同时，政府应该适当要考虑降低税率，以及针对家庭整体征税，降低有照顾子女和老人家庭的经济压力。从技术层面上讲，可以分别出一个人的婚姻和家庭状况。三，创办和持有企业的吸引力将大大下降，企业的负担大大增加。一个国家最稀缺最宝贵的财富是企业家，他们创办企业将人力资本资源技术等各种要素组合在一起，创造财富，创造就业，创造税收。经税包括目前的社保改革，短期内都形同增加税负，这也是中央政府声称要给企业减税，而财政收入反而创历史新高，上市公司大量企业营收增幅远远大于利润增幅的原因所在。在微信群里头，制造业的老板们抱怨生意难做，钱难赚，并不是个别现象。如果办企业得到的便利和回报不足够大的话，而且还充满了法律风险，那么很多企业家的最优选择就是卖掉或者是关掉企业，转向虚拟经济或者直接移民，这对国家和人民将是巨大的损失。四，社保合并征收的好处是什么呢？ 一，对纳税人而言就是便利。改革之后，只需要登录网上税务局企业版的统一办税平台，就能够办理通过不同的板块办理原本需要在国税、地税、税务局官网等不同部门办理的业务，减少企业办税的时间和工作量。二，政府将准确掌握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各种统计数据将更加真实，国家的社保资金增加，将保证退休人员的生活，稳定社会，财政提供公共服务有更多的空间。三，税务征收社保用于改善宏观的经济和商业环境有巨大作用。从微观上讲，看似每一个企业的成本都在增加，但是这种增加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遗漏的。不像现在这样，有的地区征收的严厉，有的宽松，还可能存在选择性执法。一些原本没有那么强竞争力的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获得相对的价格竞争优势，这对于那些合规的企业是不公平的。在以前杂志介绍经税三期的三篇文章里，MFC 介绍经税三期的全面实施，让很多假冒伪劣、以偷漏税获得竞争力或者盈利较弱的企业将破产，各个行业一直伟大不掉的低端产能也可能因此得以铲除，为业内规范经营、合理纳税的企业留出更多的商机。社保的税务征收也会有类似的结果，将会打击到千千万万的中小微企业。五，企业会如何应对这些变革呢？降低法律非强制性的公积金比例。在2018年7月25日，有一则消息引爆了微信朋友圈，那就是华为公司把北京员工的公积金缴纳标准从12%降到了5%。公积金是个人和公司1:1等比例缴纳的，而全部归个人所有。降幅后，相等于华为公司可以少交7%的税前工资，同时个人可以当期多发7%的税前工资。从法律上讲，公司可以在5%到12%之间选择公积金的比例。华为公司一旦带头，估计会有大量的公司跟进。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减少人工的使用，这一点必然是可以预见的，一些可有可无的工作岗位将被裁减掉，分给剩下的员工做，拿出裁减部分的工资补偿这些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自动化、信息化、人工智能的投入，增加机器人的使用，以减少人员的使用。可以预见，凡是能减少人力使用的企业将有大幅的发展机会。裁减亏损的部门或者企业，停止经营活动或者转移工厂，减少财务损失和法律风险。这几年从华南和华东市场呢，已经有大量的外企和民企结束营业，迁移到东南亚、东欧和非洲，也有大量的民营企业老板直接携款跑路。税务和社保的规范是不可逆的大事，企业只能去适应这些变化，用技术和管理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同时采用更明确的合法的避税手段来降低税负。办理工商注册并非正常的发放工资，但没有办理养老保险的参保登记的，办理了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未全员参保，参保了的但没有上年工资总额足额缴纳社保费的企业要早做打算，以免成为改革之后被抓的典型。利用劳动试用期免交社保，让员工签所谓的自愿放弃社保协议都是不合法的。与公积金不同，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老板的私账和公账要尽量分开，做内外账让外账长期亏损的也要小心被税务部门稽查到，遭曝光的企业的法人负责人也将进入失信名单，他的出行、贷款等经济活动都将受到影响，严重的直接就是刑事责任。而企业失信也会受到银行制裁和投标资格的限制、重罚等惩罚。五，尽量减少下列的违规操作：找发票抵税、造成费用异常、故意不用银行发工资、饭补、房补、婚庆补贴不申报个税、 大量员工零申报，虚列员工发工资，故意混淆劳务和工资申报，尤其是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务工、临时工、第三方员工很多属于劳务所得进行纳税申报，但是按照工资进行申报了。尤其是劳务公司、建筑企业等都要高度重视，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不是全职员工是不可以以工资收入来申报个税的。外包福利也是违规的，很多企业将员工部分福利和工资外包给人力资源个税管理咨询公司，让他们开发票给员工发放工资，也是变相发放工资，是要补税的。好了，朋友们，以上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社保由税务部门征收对企业有何影响，作者是刘明星、李健、王思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